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本来这堂课在四法印这个部分，上礼拜其实就应该算是可以告个段落啊，圆满。但是因为匆匆忙忙的后面把涅槃极境的两个比喻啊，几乎是用念的部分把它念过去啊，所以觉得在讲解上不够充分，所以我们再往后延一周的时间。那么今天日子也蛮吉祥的，是妈祖诞辰。我今天中午离开家门的时候是被那个妈祖绕境啊的鞭炮声吵，我在那边打坐，然后哇，这好吵的声音过去，就啊发现原来今天是妈祖诞辰。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把四法印结束，那么再往下圆满。叙述这涅槃极境的两个比喻之前，我把一些行政事宜跟各位大概报告一下。我的心意大概是变来变去的啦。那当初我把瑜伽师论菩萨地啊，把它分割成四个部分啊。那么四个部分，当初我就比较主意要讲我这一次选读的两个部分，一个是一开始啊，35卷开始的，我把它分为叫做发菩提心分那一段，那一段包括了正是一品，正是一品之前我曾经单独的曾经讲过啊，讲过啊。那么第二部分就是这一段，其实比较少在外面听到菩萨地的修法，一般大概都只学习六度，那么六度本应该一个专门的主题来讲，像这几天我都在听后观法师大智度论，刚好他上个学期结束就是六度啊，以智论来讲六度，所以我也在准备六度的部分，我想而后再学习菩萨地应该以六度为主了。那么另外两个部分比较多是属于一些功德啦、称叹啦、因果啦、一地一地的别相啦，这些事情还有当然一些功德名相的解释啊，在建立品那个部分，本地分的部分，我觉得那些部分如果你去看妙老的笔录，就不是那么的困难啊。那我其实练讲的意愿，从一开始我化成这四部分的时候，我就不是挺高。但是相对于菩萨地在后面的色觉者分的部分呢，倒是有几个地方是蛮值得学习的啊。那么一个部分当然是72卷吧，对，72卷一直到差不多是72卷以后，都相当值得读啊。72卷是真实一品的色觉者分。那段文将近有2卷多的分量啊，都在谈什么呢？无法三自性啊，八四二无我的整个是寻是观是如是智，整个真实一品里面止观的内容啊。所以而后如果要讲，这也是一个非常主要的。那么这一个段落呢，从72卷就一直到74卷尾巴，75卷前面一点点，那就是一些别品的色觉之分，75卷中间分开始就是我们曾经讲过的解释密经啊，从75卷中间一直到78卷结束啊，6、7、8、3卷半的分量是啊，无著菩萨他就选择了解释密经呢、啊、来抉择这个菩萨功德啊，菩萨功德这一部分也蛮有看头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部经啊。那么78卷结束以后，从79卷到80卷，79卷前面有一小段啊，一些别的品的色觉之分，大概不多，差不多是79卷的不到一半的分量。79卷中间以后，一直到80卷，有于一无于一地的色觉之分之前，这段文呢，又是无著菩萨选择了宝积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二空观啊。 来做一些这个抉择要义的关键，所以那个部分倒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因缘我们继续学习下去，我就想今天把它告一个段落，因为后面我反复再去备课，实在是觉得文艺浅白啊。那除非你们没有人带着你们读，你就完全不去读它的话，那我觉得自己读，我相信你们的程度不是问题啊，我就不花这些时间在这些重点上，因为该要学习的内容很多。那么另外这几个礼拜也有几件事情发生了。一个事情是基金会告诉我，这个《四大正论》的两本注解书，就是四心菩萨的注解书跟无心菩萨的注解书，基金会已经有计划的把它做版了，然后呢目前交给三个同学正在校稿当中，预计大概5月底校稿。如果宽松一点估计，因为他们会把这两本注解书合集出刊啊，合集出刊，所以预计大概在差不多8月吧，啊，8月那个月的出书计划应该就可以涵盖这本书。那这本书大概坊间，当然去用钱请购，大概也可以请购得到。可是你要把这两本注解书合在一起块看，我觉得有别的意趣。如果你是专修色大圣论，因为色大圣论里面内容算是菩萨地里面非常重要的，而且讲唯识观也是这部论讲的最详细啊。那我之前也为了学习这两本注解书呢，打了两个底，一个是用王阳的术，我们一起学习了所知相跟入所知相。我们也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用净界法师的讲记呢，在礼拜二的时间，明天也应该可以圆满了。所以刚好就在这个时间圆满，我就把这堂课，抓一个进度呢，就合在这个礼拜，我们把涅槃极境的法义跟各位大概结束以后，我们就把菩提分法告个段落，因为后面都在称叹，用5个 Wonderland 在列述菩萨的功德。那么菩萨功德是一个结果，我们比较像墨学比较好奇的是，那我怎么样做才能够产生这个功德，对不对？他的这个作意修思维修的内容其实就在解释密经，所以相当于菩萨功德的摄觉之分就在后面的解释密经，我们曾经学过的，墨学曾经讲过2次啊，从解释密经的圣意力降品一直讲到分别瑜伽品，前后总共讲2次的这个分量，所以各位有机会可以去找来听啊，参考自己阅读解释密经，那个比较是产生出菩萨功德的因地法行啊，比较跟修行有关系，而底下大概就是报告我们怎么样去检验自己有没有这样子的能力啊，跟德行。所以属于比较名相上的解释，那我就不再花往后的时间去解释。所以因为舍大圣论8月要出书，那么我也一直在考虑，我曾经中断礼拜五的课，或者是今天这堂课，我们就找一部比较短的东西在这段把它学习过。所以我就觉得再三，就觉得解释密经我们剩下的2品，就是我们在后面78卷的分别地波罗蜜品跟这个成熟作品，应该大概花两个多月就可以一块学习完毕，刚好是这个时间。所以等色大正论出书以后，预计大概在8月左右衔接礼拜一的课啊，我们就好好的把这两部书，如果可能是同时礼拜一跟礼拜五啊开课谈这两本注解书，也很可能重复的，我们就在礼拜一的时间连续上2个注解书啊，那看到时的因缘再说。那么到时候在学色大圣论的时候呢，我就以色大圣论的菩萨地修学的次第当总纲啊，把所有瑜伽行派 从基本法义啊进行果的部分，我就尽可能把它杂糅在一块儿啊，那么做一些比较圆满完整的这个解说跟报告啊，这个大概是有这个因缘。那么另外礼拜六下午有一位学长，他自己也发心哈，他现在正在做这个事儿，因为他福报很好，底下也有人手，所以他现在找他的一些可以帮忙的人呢、啊，正在重新编排大乘庄严经论啊，因为那位学长他很好要密勒五论，他就发心要把密勒五论都整理出来，所以他现在正在排版整编啊，那么我预估他大概也要花两个多月的时间去整理那个版啊，所以预计大概也差不多最快七月啊那个版排完之后我还是要看过一遍，所以可能开始讲一起学习大概也是七月八月左右啊。那么我大概这么多年前段时间都比较花在声闻地啊，声闻地的内容多，但是读过菩萨地之后呢，我发觉菩萨地的内容包括声闻地，所以如果能够用声闻地一些技术面的东西来填补菩萨地的这个直观的修学，我觉得会非常的圆满。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到时候礼拜六下午的课我们可能这样子，我就把下午的时间分作一半一半，一半学习声闻地，因为那个时候大概思所成地已经圆满了，进来就是修所成地到声闻地，所以我可能一半的时间学声闻地，一半的时间学经庄严论，我觉得这样子也是蛮好的啊，所以也就等于回过头来打从基础开始做啊。如果我把释迦牟尼的两本注解书摆在礼拜一来学习的话呢，我礼拜五六月底那个大涅槃经那个课结束圆满以后，我可能就接着把，现在目前还考虑有两个可能性了啊，一个是集论。我就回到根本的集论，因为集论是为瑜伽行派法相的根本的一部论。那么我回到它的基础，谈五蕴开始，谈三科开始，等于也就是个佛学概论，但是是用瑜伽行派的宗见来重新解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可是我自己读过了瑜伽师地论之后呢，觉得有一个内容也是一个非常 fundamental 非常基本而且非常重要全盘性的，就是我们瑜伽师地论的前四卷吧，啊对，前四卷五卷那个代元第五卷开始是有寻有师地，对不对啊，第四就是有寻有师地的吗？哦，所以前三卷是 OK， 那就是前三卷为什么我包括第四卷，因为第四卷是有寻有师地建立三界那一品，所以可能包括那一品或者是不包括也 OK， 可是非常重要的是妙老没有来得及为我们讲说的，就是后面色觉之分的51卷到57卷是五十声相应地跟异地的色觉之分，也就是这两地的注解书，这七卷的分量我是觉得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瑜伽行派的理论基础啊，所以如果我偏唯识来讲的话呢，我可能就会选讲51卷到57卷啊，那么补充前面三卷或四卷的内容。如果我比较偏重法相打法相基础的话，我可能就会选讲几论，目前还在跟护法菩萨商量，还没有做决定，因为我七年时间的过去了，我就从一般学习唯识最长的唯识三论下手啊，那么花了这七年的时间，同时也在学习瑜伽师地论，因为在这个之前我瑜伽师地论是没有读过的，可是我自己读完了差不多反复的批读几次之后，我觉得瑜伽师地论还是很好，非常非常好，于是我就有这样子构想，然后再把 圣文帝跟菩萨帝学完了之后，我再做检责，我还是觉得色大圣人好，他真的是检责了菩萨帝的重点。金庄严论又是用色诵的方式啊，所以他非常适合记忆，就是背诵啊。所以如果有学长愿意一块学习的话，我觉得那也很好，同时就把菩萨帝的修法啊，修法整个次第一样，还是从基础开始打。那么如果还没有进到止观的部分，要把五蕴切行派佛学概论的基础，我觉得礼拜五可能是一个重新打基础的机会。已经有几个学长跟我问我什么时候重新开始讲唯识的基本概念。那当然现在礼拜天佛学基本知识 李老师就在讲那个部分，不过那是约着正果法师的书来讲的。可是如果依着极乐或者依着五十一卷来讲的话，那个整个那个风光跟味道又不太一样。所以大概拉拉杂杂讲这么多，那么讲这么多的理由就是用来跟各位解释，我还是决定把涅槃极境今天做个结语以后就告个段落，后面的菩萨功德还是要留给各位自己去读啊，自己这个去读。那我们就会停课一周，那么我们今年的礼拜一都碰到一些好日子啊，所以再下个礼拜就是5月12号，就是农历4月8号佛诞节，也是一个蛮庄严的日子，所以可能预计从那个时候开始把之前没有结束的解释密经啊，我们拿回来把它圆满啊，圆满。这样的话基金会才不会怪我每次出的袋子都是不完整的。所以把解释密经整个做一个圆满。做个圆满之后，因为我们用的是预切师地论的版本嘛，所以刚好学到78卷。所以可能有机会的话，我往后再拉一点时间把79卷到80卷摄觉之分的部分啊，就是无著菩萨选择宝积经的那一段文。来选讲跟各位来做个报告。那么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把宝积经选出来读也可以，因为宝积经基本上是原点嘛啊，就可以拿来跟那段文彼此配搭啊，彼此配搭也会是蛮好的。我想一切法无常吧，我们就等到那个时候看因缘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学习。好，那我们依着瑜伽师地论来学的菩提分法今天就算是告一个段落了哦。那么也不知道为什么基金会刚才有人从书库当中又拿出了几本这个慧光集的菩提道精要，也就是我曾经跟各位讲过那个四法印赤身罗珠那个仁波切他讲说的讲记啊，笔录啊，就在那本书里面，只剩他几本。你们那个谁那个代员，你去后面那个柜子上找找，浅蓝色的那边有几本，你通通把它拿过来放在前面。待会有讲问答，有心的人就把它请回去。那个秀华，我们书库里面还有那个吗？啊，有的话麻烦你可不可以把它请出来。好，那他慢慢办他的事儿。好，那大概拉杂就是这样子。所以整个来讲，我觉得整个菩萨帝比较起圣文帝来讲，文就不像圣文帝那么的困难啊。所以我只是用导读的性质，并不是全文照讲啊。所以我还是蛮鼓励，我只是希望借着我的导读，让各位升起对瑜伽师地论阅读的兴趣啊。那么我还是抓纲领抉择次第，那么这么多的内容都需要靠各位学长自己花时间去用功。这几年有很多学长跟着我这样的学习下来，我也看得到你们的进步，有几个人都可以自己开始读了，整理资料了，像戴元是一个，慧玲也做得不错，洪师兄啊跟他同修啊，他们也把墨学的讲表也整理得很好，我相信他们自己可以做很好的整理阅读的功夫了啊。 那没有提到的并不是你们就没有做，我相信你们已经可以去自个读了。我们还是把课本往前翻到新闻封版1521页，密勒版3668页。我们简单看一下科，不入文了啊。在这个科当中呢，他就先总标第一个法印，诸行无常啊。我们从诸行无常开始看，诸行无常呢，底下害一啊，以正观察底下呢害一，害一呢就是所谓的总观无常，以两门来总观无常。第一门呢，就是以无性无常来说，何谓无性呢？无性，我们说一切法无自性，是约以唯识见来讲的话呢，不是一切法的法性，而是一切法的言说自性。因为唯识见认为你法性不能说是无啊，法性不能说是无，因为法性就是一切法的真实义，也就是所谓的圣义谛啊。那么如果你说无圣义，那无圣义就没有世间了啊。那么没有圣义的真实，也就不会有世间的虚妄不实了啊。所以唯识见约世俗谛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它是不许圣义无的。所以在圣义有的前提底下呢，那个有并不是绝代的有啊，而是相对待于，因为我们要观世间虚狂不实，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真实义谛的依凭。那这个就是讲无性无常的无性，无性是约一切法的言说自性。唯识为什么立一个中义说唯识无义，是因为说一切法如果不透过心意识去认识，这一切境界对我们来讲都不真实，对不对？所以那如果我们要去认识这个世间相，一定要透过心意识的话呢，那么这心意识就带着我们心意识的杂染，所以它就不是显现真实。所以呢，就由此来说，你要约着言说自性来认识这个法界呢，这个法就显现无自性，没有常性可得。那这个义呢，就是叫做无性无常。第二，那么真实义谛是什么呢？真实义谛就是离言说性，离言说事的真实义，不能说是没有，可是因为我们无始无明故呢，不了知这个实相，所以活生生的就把这个无自性、无常性可得的这个言说自性呢，活活的把它变成三杂染的流转世间，对不对？可是这背后呢，都是依于对于这个离言说事的不了知，以这个无知为因才建立生灭的。所以呢，生灭完全是缘起所现起的假象。所以如果你把这两个道理搞通的话，后面都是别说的了啊。其实归结起来也还是这两个结论啊。你要能够以后面的别相观来证这两个结论，一个是言说自性毕竟虚狂，对不对？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片即本空啦。可是依他如幻，如所说的依他起，如果你能够远离片粒子的系缚，你就可以见离言说事的真实意。你知道生灭属谁？属缘起，属缘生啊，属于相的分别，不是真实。由此你就可以见到缘成实的真实义谛。对，这个就是这两个总观无常的论述。这一开始他先标中也是结论啊，也是无常观的结论，也其实也是四法印的结论了。那么如果你要用别观无常来证明这两个结论的话呢，怎么观呢？怎么观呢？第一个，一三四来观。三四来观的话呢，唯识家在这边就建立一个因性跟自性。因性跟自性，唯识家有他自己很不同的解释。因性则就是我们所谓的一切法因缘生的因缘啊，因缘。但因缘能不能够生义法？事实上我们从唯识家各个经论来讲的话呢，因缘只能够合合起相啊，生起一个分别相，它不能够真正生出义法啊。一加一就近，如果各个有自信的话，它还是会得到一个一加一的结果，不会变成二的自信完全就是假名啊。所以因性就是 生出建立自信的因缘，而自信就是由因缘施设所建立的言说自信。这边所谓的自信当然不是指真实自信，是指言说自信，就是我们去描述那个现象，我们会描述这个现象是什么，我们会以怎么样子的不共的特性去描述那个现象，就是唯识家这边所谓的自信。所以这边的三四观呢，就是约因性跟自信，就是因缘啊，因缘的生啊，因缘所生的这个法，跟所谓的言说自信的安立，这两件事情的有无来安立三四。如果因性自信皆无所有，我们安立为过去。自信是有无有因性，我们安立为现在；唯有因性而无自信，我们安立为未来。那么我们就学习到哦，唯识家就叫我们用这三种定义的方法呢，去观察、去分别我们今天自以为的三世间。我们的过去是怎么认识的呢？我们的现在是怎么确定的呢？我们的未来又是怎么安立的呢？这个事情我想在此瑜伽行派有非常重要这因性观跟自性安立的观察的角度啊。那么重点不在于这三个定义，重点是你常常用这三个定义去观察一切世间相，你会有一些心得啊。那些心得我想是你个人的正量，不只是我今天在课堂上前几堂为各位报告的内容而已啊。那个只是笨鸟先飞了啊，那么做一些这个导言，让各位能够顺着这个思路自己去想下去。你去观察我们今天去分别这个时间的前后次第，完全以这因性跟自性的有无来施设来分别。你常常这样去做观，你看看你会得出什么心得。好，这个是许说有刹那。那么有刹那堆积起来，就会有所谓的过去、现在、未来。好，那我们再看这个时间的极为，时间的极为就是叫刹那分。那刹那分的有无，就是接下来依刹那来观。依刹那来观，首先第一个就先安立四相，对不对？我们看这一切的相显现有为的造作，我们以什么来定义有为造作呢？以生住异灭，本文叫做生住老灭，这四相来定义。所以你就观察你的呼吸，观察你的念头，观察一切世间的生灭相，于中呢你就看我到底是怎么样去界定何谓生、何谓住、何谓老、何谓灭。所以你要去别相观，依刹那来观的话呢，第一个就要先用名言去描述我们心中怎么样去分别这四相的安立，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四相安立。四相安立完了以后呢，四相安立完了以后呢，我们就第二个就问，问什么？问这个生住老灭这四相的自性，跟所谓他所依的诸行自性到底有没有差别。所谓生相、住相、老相、灭相这四相的自性，是不是别开五蕴的自信之外另外有的呢？就问这个东西啊。你第二个就是观这个，记住这个次第哦，今天等于我自己给他下个科判。你要去观刹那无常，第一个就先去名言安立何谓四相，对不对？我怎么去分别何谓生相，我怎么去分别何谓住相，我怎么去分别何谓老相、何谓灭相，对不对？你如实的用名言去描述我心中对于这四项名言的安立，去观察这个名言的四色到底是如何存在的，如何让我们认以为有三世，如何让我们认以为有四项，然后接着再去问这四项是不是真实别开五蕴自性之外有生老啊、生住老灭这四项个别的自性呢？那么第三个再去观察生住老灭的四相之间存在一个非常奥秘的现象，唯识家把它称为叫做无间灭的现象。 接下来去观察这个四相之间无间灭到底是怎么回事，把这四相次第建立的无间灭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就把它观察清楚，去把它观察清楚。那么于是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完全凭着什么，凭着我们认识事的有无去安立这四相啊。所以第四步骤就知道了，哎呀，我们是依着我们事的有无去在事的无间灭相当中呢，在五蕴自性之外别安立了生住老意的名言自性。我现在是倒过来看观的话呢，先用名言去分别我怎么样去描述四相，这叫四相安立的观。第二个就看这四相安立的自性是不是别开五蕴自性实有。第三个，这四相次第安立之间那个无间灭的现象是怎么回事。第四个，我怎么在认识这四相，这四相是我依托的什么，依托的这个新意识的无间灭的心呢，我借着无间灭的心来去捕捉生住老灭的四相，对不对？所以呢，就把这个四相的无间灭的现象，发觉这无间灭的现象其实不是我所见的外相，其实根本都是我心事的有无等无间的流转相，把它归到心的有无等无间的流转相去观察。原来这一切外相的生住老灭，其实是我心的等无间灭流转的现象，对不对？约有分来建立三相，约无分来建立灭相。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其实唯有诸行，没有诸行之外，就是诸行意思就是五蕴了、啊。其实结论只有五蕴啊，你纵许有自性，也只能够许五蕴自性有，但是呢，依着五蕴自性所安立别的生住老灭这四相自性是不可得的，对不对？好，先得出这一个结论。所以就说一切时唯有诸行，除此之外没有生住老灭恒有实物的自性成就，得到这个结论。好，得到这个结论之后呢，你再问，那么明明白白我看到有生灭这么回事儿，是怎么回事？其实如果你把刚才等无间灭这个道理搞通了，约着事的有无安立四相，这个等无间灭的现象，那个等无间灭的现象，既然四相没有个别自性，唯有诸行，而诸行是拖着心意识等无间灭的现象而安立外相有跟外相无，由此再生出了四相，对不对？我现在拉杂把它串在一块，你就得到这样的结论。而这结论于中有什么东西生呢？是有法生呢，还是有心生呢？这就是二空观的关键了。那首先去看，那有没有心生呢？有没有外法生呢？外法先把它归到完全是依着心相而安立的，所以外法无自性，因为外法就是生住老灭这四相，这四相只有诸行的自性有跟无的显现，没有那四相的自性，对不对？所以外法已经知道空了，回来那心的自性有吗？再回来看看心有没有生呢？那么心如果有生的话呢，如果心离开五蕴之外有一个我的这个心生的话，那么我这一念心是不是别开五蕴之外另外有生呢？所以我们就谈到了有行生跟生生这个观念。我这个心，我等无间灭这个流转的心，到底是只是五蕴的自性显现，还是离开五蕴的行生之外另外有一个新的自信在那边生生灭灭呢？于是就接进一步就在变，心所生是拖着五蕴生法，它只是假名，还是我的心个别离开五蕴自信之外有一个生生的自信可得？然后再看这个行所生跟生自信所生这个心法是一个别有不应理的地方，对不对？如果他说是一，那我何必安立我的假名？ 对不对？那就归给他只是五蕴之心就好了。如果他是意，那如果我的这个心别开五蕴能生之外，他自己也能生的话，他应该随时随地就可以骗法界生我的心。可事实上不然，没有成熟的因缘，我的心不会处处生啊。我的心纵使能生，也不可能不带因缘而会自信生，所以你说是意法也不对。由此呢，就建立了整个唯识观，把法空最后建立到心这一分也无自性空啊。所以背后为什么唯识家别立四念住安立的唯识观，其实唯识观整个也就是四念住的全部，也就是合起来是二空观，它依着就是三法印所建立的观察思维的次第。我今天特别又用这样的次第把无常法印呢又这样子逆着缘起讲一遍，为了各位笔记起见，我再说一遍啊，最后一遍了哈。无常法印怎么观呢？首先我们别开，我们谈的是别相啊，别相观。第一个，先取一个生灭相，你取呼吸可以，取心念可以，取任何一个所缘境也可以。那所缘境可以是在外，比如说你观不净观，不净观那个色身的坏灭，它其实就显现四相的流转，对不对？呼吸也是入住出的流转相，心念也是入住出啊，就是生住意灭的流转相。所以任何一个有为法，你只要取作三昧的所缘，你都可以观察到有三世间有四相。那先约三世间去看，常常去看，经常去观察，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现在未来，对不对？过去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未来是怎么样的存在。用因性跟因性所安立的名言自性的有无，你们常常去观察三世，那么慢慢慢慢你会得出三世就是过去不可得，现在不可得，现过未来也不可得的结论啊。这个结论你们自己去得出来。那么约刹那来观的话呢，分作几个次第。第一个次第，先按照名言，按照现象，你去试着描述你去认识到的有为事项，何为生，何为住，何为老，或者是意，何为灭，把事项用你所学过的道理把它描述清楚。这个我来安立为叫做事项安立，这是第一步，刹那观的第一步。第二步，你进一步再提起个疑情去问你自己，这四相的自信，如果许他名言安立如此，请问这四相的自信是不是离开五蕴自信之外而有真实，对不对？而有真实，这是问第二个问啊。第二个问好，如果真的有生住老灭这四相，这四相彼此前后用三世衔接出一个什么现象？前相如果灭，后相就不是前相的住相，对不对？所以它应该要前后相之间要存在一个无间灭的现象。于是进一步更维系的去观察这四相之间那个无间灭的存在是如何的存在。慢慢的你会观察，这无间灭根本不是外相的生灭，而是你心事的有无所安立的生灭，约着你事的认识的有那个存在。你只要认识到外相的存在，你只要这个事心一直不断的保持同一自性的存在，于此呢我们分出生住老三相。约着认识的消灭，我们就安立灭相，其实是这样来的。所以约着有无分，什么有无呢？事的有无。你发觉这外相生住老灭这四相的流转，它的无间灭的存在，其实是约着你对它认识的有无安立出来的。所以它产生那个等无间的现象，不是你真的看见它次第生灭的流转相，因为我们看不见，就像是旋火轮一样， 你拿一个灯绕得很快，你根本看不到一个一个一个灯次第流转的安住相，你根本看到是一个完整的灯火，对不对？一轮的灯表示你的视觉暂留，这是我们科学告诉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网膜的视觉暂留现象。如果我们真的能只是限量的话，我们应该永远都只看到几趴灯会，对不对？不可能绕快了以后你会看到一个一个火轮嘛，不会嘛。所以今天我看到了生住老灭四相所升起的一种无间灭的相，其实不是外相，因为外相论真实应该只有一个光点，对不对？随时随地应该只有一个光点，可是在我的认识上为什么会现出一个旋火轮呢？生住老灭的现象是我真的看见了吗？以我们这个有漏的色根根本看不见，因为客观来讲它应该是一个一个静态的相被我看见才对，对不对？我怎么会看见动的相呢？动的相显然是心的相，不是色的相。色的相应该就是一个一个，对不对？一个一个分开，不可能连成一片的嘛。所以如果你看到了这个等无间灭的无间灭的相，那无间灭的相根本是事的有无所安立的。我看到了没看到了，对不对？在我看到那个部分再把它瓜分出生住老三相，我看不到的时候我说灭。所以你根本就是看到什么？不是色分，而是看到你心的有无，对不对？最后得出个结论，一切唯有心的造作，一切唯有诸行，对不对？唯有我这个事啊，色受受想行识在色上的分别所安立的种种名言自性而已，除此之外，除了五蕴的自性安立之外，没有我所看见的生住老灭恒有实物的自性成就，得出这个结论，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就等于外法空了，对不对？你承认了我根本没有看到外法的真实自性，我看到的都是外法在心这一头依着五蕴自性所安立的假象。可是这个时候还留有心这一分，对不对？心还是有无，有无在里面生灭啊。所以心怎么是有呢？那心到底有没有生呢？心到底在原相的时候有没有心这一分生呢？如果有的话，它应该在五蕴之外有一个我的心生，对不对？那么我心生叫做生生，第一念我的心生出来是拖着五蕴生的，那个叫做心生。于是接着最后就辩论心生跟生生就是依着五蕴所生灭的自性跟我自己自性与我所生的心到底是一还是异，不管论及一论及异都不合理。所以心的自性，你说心有生也无自性可得，初开五蕴的生灭性也无有我心生命的自性可得，这样明白吗？好，那么由此呢，一切法的常依自性恒无实物，对不对？完全没有它的常自性可得，所以论其一切法有违法的常自性不可得，可是我们就是于中呢只以为有，对不对？只以为有，所以呢就在这个当中呢生出三种受用的分别，苦受、乐受跟不苦不乐受。而这三个受位分别有没有差别自性？没有。苦受的自性是什么？苦苦。乐受的自性是坏苦。不苦不乐受的自性是行苦。毕竟没有差别自性，都只有一位相，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受用差别如果如理去辨析没有三分的差别相？为什么？因为你所缘的无自性，你缘无自性怎么会有三种分别的受用，对不对？这纯粹就是你心这一分虚狂不实所执实出来的三种受用。而三种受用其实唯一自性，什么自性？苦。而苦自性有没有真实可得？没有。所以由衷呢显现二无我。 所以不只是有为法如此，无为法也是这样子。那个我如果有自信，它也不可能是无为法。所以不只是有为法依着无常法印显现无我，你也不可以把我的真实自信认以为那就是无为法的不生不灭，把不生不灭法的无为自信法性就认以为那个就是我，不对。所以接着呢，就观诸法无我的法印。诸我无法印怎么看呢？第一个，你的我是不是就是这个五蕴呢？不是，并不就是这个五蕴本身是我的自信，因为我的自信是常依主宰，可是生灭的法性并没有常，并没有不变异，并没有主宰性可得，所以就生灭的五蕴之心来讲，它不是我。那么离开五蕴可不可以有我呢？也不可以。如果许他有我的话，那个我因为五蕴是有为，那那个离开五蕴如果有我，那个我就应该是无为法，那无为法的定义就叫做不生不灭，对不对？那么如果我真的就是那个不生不灭的无为法性，那你何必去依着有为的五蕴生苦呢？你又何必爱恋这一期一期的五蕴色身呢？不就更显出无我了吗？纵许你无为法性是我，那你为什么会去执有为的五蕴是我呢？好，你说，那么有为的五蕴属于无为的我，那么问题，无为的我能不能够管得住有为的五蕴呢？管不住啊。如果管得住的话呢，五蕴生苦的时候，你可以画一个喊一个命令，不苦了，你就可以这样子不苦了吗？生乐了，它就会一定生乐吗？你发觉这个无为的我对于有为所属的五蕴并没有主宰性，你不能令其合，并不能令其离，你不能令其苦，你不能令其乐，你纵许有无为我，对于有为的五蕴本身它没有因果相属事，它没有主宰性，由此回归一切法无我。不只是有为法不是我，无为法也非我，所以有为无为一切法都显现，非我自性可得，自然而然就豁盘托出。那得到的结论呢，就一切时显现一切法的自性是什么？涅槃极境，无有不极境时。